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新年蒙恩，新年平安，新年靠主我们继续向前。哈利路亚！何等感恩能够在这个很特殊的日子，也在这个很特别的地方，来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但有现场，也有在线上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们，我们同心的靠主的恩典，一同进入2022年。我想神召聚我们在这个罗马这个地方，相信各位都了解，从教会历史的角度，这是一个何等特殊的地方。在这里，神的仆人使女，他们前赴后继，在这里许多神的仆人们，他们流出鲜血，为要见证这个神圣的、这个荣耀的、这个让人出死入生的福音。在这里，人类的历史被翻转，在这里许多的宣教士走向世界各地，也在这里几十年前，上帝在我们华人当中建立他荣耀的教会，使得许许多多我们的同胞们在这里听见了上帝的救恩，在这里蒙了上帝的恩宠，蒙了上帝的眷顾，在这里我们真正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所以今天当我们在一年的起首，神召聚我们同心聚集在罗马，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不但是来传讲神的话，更是求圣灵充满我们，复兴我们，带领我们，在今天这个至暗的时刻，我们能够同心靠主来进入他的命定当中。所以我想这一次非常的感恩罗马东区的同工们、弟兄姊妹们给我这个机会，不但我一个人，我的姊妹还有我的孩子，我们能够有机会在这里一同的跟罗马的弟兄姊妹们同心来颂扬主的名，同心来等候主对我们的差遣。我想我就用这样的一个总的题目，就是至暗时刻兴起发光，至暗时刻兴起发光。不但今天蔓延全球已经持续了2年的新冠疫情，造成人类所谓一个至暗的时刻，这个是大概在2年以前许多人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小小的眼睛完全看不见的病毒，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小小的病毒，把这个世界完全翻了一个个。而且到今天许多人都同意，包括许多的科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他们都同意似乎漫漫黑暗的隧道还看不见尽头，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疫情能够结束。许多人可能带着更悲观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来看待，因为它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种，而且它的传染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所以不单是疫情造成了至暗的时刻，相信各位你打开报纸，打开传媒，你看见整个世界，无论是政治上，无论是经济上，无论是社会上，无论是道德伦理上，无论是人际关系当中，好像快速的进入了越来越黑暗的隧道。我们人是谁？我们人是什么？我们何等的曾经张狂夸口，骄傲狂妄，但是今天你我不得不面对这一个现实，整个世界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被称为是至暗的时刻，至暗的时刻。但是光就是在越黑暗的时候越显出它的必要，越显出它的功用，难道不是吗？2000年前同样在最人类最黑暗的时候，光来到人间，我们的救主耶稣离开他荣耀的天庭，降卑为人，降生在马槽里，把上帝的国度带到我们当中，把我们人从黑暗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再次心头的灯被点亮，让我们再次眼睛被打开，看见原来这位圣子他的爱，他的光，他的温暖，他的救赎。所以我想这一次我们用的题目至暗时刻兴起发光，是根据以赛亚书60章那里特别告诉我们，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难道不是吗？你我已经蒙了上帝的光照，那里说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我们这一群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已经在这个大光里面蒙了光照，这个光已经来到了。所以神鼓励我们说要兴起来，要来为他见证。然后第二节好像就是对今天这个时代的描述，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节经文想象成一个舞台，你会发现就在一片的幽暗当中，这是今天整个的世界。刚刚讲无论是生态的，无论是政治的，无论是经济的，无论是社会的，无论是人伦道德的，在最黑暗的时候，你发现舞台当中有一束光照过来，耶和华要显现照耀你，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神好像特别把这个光就照射在我们的身上，所以那里用一个单数，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对的就是你。无论你现在坐在现场，或者你现在在 Zoom 上面，你现在在 YouTube 上面，你现在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就是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然后第三节说什么？万国要来救你的光，这是耶和华自己的光，这是那个真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因为洪水泛滥，我们的神永远坐着为王，君王的心在他的手中，要好像龙沟的水随意的流转。今天如果人还想靠自己的努力，还想靠自己的本事，还想靠所谓的科技，以为我们人类能够走出这个至暗时刻，那是痴心妄想。上帝给我们指明一条路，万国要来救上帝的光，君王要来救这个已经发现的光辉。人离福音有多远，我们离生命就有多远，我们离出路就有多远，我们与真正的蒙福就有多远。所以短短三节经文，我们看见这里特别强调宝贵的救恩。第一，救恩已经被预备好了，那你说这个光已经发现了，主耶稣就是那个真光，他已经来到了，而且神已经拯救了许许多多他的子民，那个光已经照耀了你，照耀了我，我们已经蒙了光照。 所以我们起来要见证这光，是真光。跟从这光，我们就不在黑暗里。第二方面强调救恩的必要。人类从亚当夏娃开始，我们就进入了黑暗里面，我们就进入了这个至暗的时刻。至暗的时刻不是两年前新冠开始我们才进入，至暗时刻不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我们才进入，至暗时刻不是现在全球气候的改变我们才进入，至暗时刻是从人类把背转向上帝，是从人类抵挡上帝自己想要做神开始，我们就已经进入了至暗的时刻。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但是黑夜越深，光就越发显出它的功用来。今天这样一个至暗的时刻，我们从哪里得拯救呢？我们从哪里得盼望呢？我们从哪里得真正的快乐、喜乐和幸福呢？唯有上帝的真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救恩的必要。那么救恩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这一群已经蒙了光照的神的儿女，我们要起来兴起发光，来为主做见证。神要使用我们，因为他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世人要看见有一般人不一样，好像今天在座这里满满的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明白你来到这里，是的，从世人的角度看你有点傻啊。1月1号元旦干嘛不在家里吃吃喝喝，或者是打打牌玩一玩呢？干嘛要来到这个地方呢？在世人看好像很不安全的时候，好像很危险的时候，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这就是光。因为世人他们经过路过，他们会感觉惊讶奇怪，这一群人是什么让他们与众不同，是什么让他们心里面这样迫切要来到耶和华的殿中，是什么让他们口唱心和要在这里赞美神，是什么让他们把2022年的第一天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呢？所以感谢上帝，救恩对他的儿女有要求。就好像当年保罗，多少人劝他你不要去罗马，那是一个虎口，多么危险，为什么你要去到那里？但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却定义要向地上的君王去见证，定义要站在那个凯撒面前，定义要在当时这个全球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他要在那里站起来为主发光。那么救恩的目的，神愿意拯救万人，不愿意一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神要人人得救。所以那里提到万国要来归向神，地上的君王要一同来朝见上帝，神要使万民与我们同得这救恩的好处。今天有人把这个至暗时刻好像一个钟盘一样，许多人的希望寄托在一针两针三针打疫苗，认为大概只有这样我们人能够走出至暗的时刻。许多人把他们的盼望寄托在新的药物、新的疫苗、新的科技、新的方法，但是无论怎样，你我都承认都同意，好像这个时钟，很多人知道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他们每年开会就设计了一个叫做末日时钟。那么末日时钟最近已经被拨到了 只剩下不到三分钟，因为人类实在已经发现，我们真的太渺小，我们真的太无能了，我们真的太有限了。所以我想在今天下午的两堂的信息里面，我们首先要聚焦在上帝在你我生命里面那个恩典的记号。我们如果忘记了神的作为，忘记了神在你在我身上的这些恩典，我们是没有办法站起来，我们一定是腿发软手发酸。但是当我们思想神恩典的时候，恩典让我们变得勇敢，恩典让我们再次升起我们的信心，恩典让我们聚焦在主耶稣已经成就的，恩典也让我们知道岁首到年终，这是神的记号，他让我们走过的路径滴下了脂油来，因为他以恩典为你我的冠冕。第二堂的信息，我们特别聚焦在什么是真正的安全，是躲在某一个地方吗？是用各样的方法来保护自己吗？这些都需要。但是什么是真正我们心中的安全？什么是我们可以跟这个世界来分享的那个最可靠最安全的所在呢？我想当我们在第一堂的时候，我们特别思想到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恩典的记号。我特别想跟各位从约书亚记第四章的经文再次来思想，因为那里很特别，在以色列百姓一个很特别的历史时刻，在一个很特别的地点，好像今天你我一样，在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在一个很特别的地点，上帝要他们做一件事。那里说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的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洪水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是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历史里面一个很特殊的日子，那你说正月初十，在人类地理当中一个很特别的地点，那个地方叫做吉甲，在一个很特殊的时刻，就是以色列人已经过了两道河，他们不但是出了埃及过了红海，而且他们终于走出了旷野过了约旦河。这是一个何等特殊的时刻，神要他们来与神同工，把这个恩典的记号立起来，就是把那十二块石头立起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一模一样，神的时刻正月初十，如果你去读旧约出埃及记，你会发现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候。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把正月作为一年的起首， 弟兄姊妹们，今天是2022年的1月1号，一年的起首。那么正月初十是一个什么日子？是上帝要来施行大事，他要他的子民特别去挑选逾越节的羔羊，要预备那些羔羊要来过这个逾越节。逾越节代表什么？我们都知道，上帝的拯救发动，上帝让属他的子民能够免于死亡，能够真正得着生命。所以为什么神要叫约书亚和他的百姓们在正月初十那一天，是要再次的提醒他们，你们已经离开了红海，离开了埃及，你们已经离开了旷野，离开了过去那些白白虚度的日子，你们今天真正进入了上帝要你们面对的征战。所以那里特别说，他们就在耶利哥的东面安营扎寨，那是一个大战的前夕。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被上帝带出了埃及，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也被他带过了旷野，代表我们过去生命里面那些不冷不热的、糊里糊涂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但是我们常常却远离上帝的日子，白白虚度的光阴。这一次的新冠让你我真正认识到，真的世界上的那句话是对的，意外和明天你不知道哪一个先来。上帝今天还存留你我的生命，为了什么？我们不能再像以往一样耗费我们的青春，耗费我们的光阴，耗费我们的日子。今天你我面对前面，是的，好像有坚固的耶利哥城，但是神特别拣选这个时间，正月初十，以色列人知道这个日子，上帝叫他们预备好那个羔羊，是逾越节的羔羊。今天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舍命流血，羔羊的宴席已经摆开。今天神在一年起首的时候再次提醒你我，我们真的离开了旷野吗？然后神也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自己要进入到真正的迦南美地呢？那是一个得地为业的上帝的命定，我们有没有真正预备好领受上帝极大的恩典呢？因为他自己是那位军队的元帅，他手中有拔出来的刀，这是我们在约书亚记下一章第五章很快就读到了，神为我们征战。然后好像刚刚我们念的经文一样，神在等待我们，神在前头等待我们。当我们过红海的时候，代表我们真正蒙恩得救的时候，照样是神他的恩典，他等待我们，好像一位父亲等待那个浪子回家一样，他在等待我们。当我们能够过约旦河，能够走出旷野，也是因为神在前面等待我们。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2022年神在等待我们，等待我们罗马教会东区堂，等待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待我们出来吧，出来吧，我们不能够在旷野再打转了，出来吧，至暗时刻上帝要我们兴起发光。连那个地点都是神特别选的，那里说基甲，基甲在希伯来文什么意思？就是中文把它翻作叫做滚去。这个词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词。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百姓 他们那个时候受了割礼的时候，好像神就用这个词代表说，真的是成为一个记号，让他们分别出来，把旧的都除掉，把那些污秽的属世界的都除掉。圣经用这个词，基甲这个地名不是偶然的，神让以色列百姓在基甲这个地方，就是滚去这个地方，是要他们彻底的有一个新的心智，除去过去的羞辱。他们已经够羞辱了，在旷野里面常常回头想念埃及的肉锅，想着还要回去当奴隶，他们已经够羞辱了。在旷野里面明明有玛拿的供应，明明衣服没有破，鞋没有坏，明明白天有云柱，夜晚有火柱，明明经历了这么多上帝的作为，但是他们还要拜金牛犊。他们已经够羞辱了，他们的埋怨，止不住的埋怨，他们对上帝的怀怒，他们对上帝的离弃。弟兄姊妹们，你我过去难道不是一样吗？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有多少的软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甚至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在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当中，在对神给我们的托付当中，我们有多少的失败，我们有多少的软弱。但是今天神拣选这个地方基甲，要他们说彻底的除掉过去的羞辱，不是靠我们，乃是因为上帝的信实。这个地方神要以色列百姓再次经历到前面上帝全新的作为，上帝全新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姊妹，罗马的教会是全世界华人共同瞩目的地方，因为罗马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神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放在罗马，神的灯台在这里设立，是上帝何等独特奇妙的心意。以色列百姓被带到了基甲，在一年起手的时候，神所选的时间，神所选的地点，神所选的那个时刻，神要他们设立那个恩典的记号。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同样要在这里有一个新的记号，就是再次思想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过往这么多的恩典。但是神是一位做新事的神，每一天都是新的，他让一切都更新。那是一个什么时刻？我们知道那个是上帝兴起了那一代一个年轻的约书亚，上帝为他们兴起了不但是约书亚这个年轻人，而且是要让这一代他们没有过去的包袱，因为那些有包袱的都没有进了迦南地。上帝今天做了一件新事，这是一个更新的记号。面对新的时代，有人把它叫做疫情之后的时代，但是现在显然不能用疫情后，因为疫情还在进行当中。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世界已经被疫情改变了。面对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要观看上帝新的作为，上帝要我们更新那个纪念。是的，那个十二块石头是放在约旦河里面的，不能忘记神对我们一切的带领。神借着过往许多的先贤前辈们，他们呕心沥血，他们披荆斩棘， 他们在这里建立神的殿，他们在这里建立神的家，他们在这里传扬福音，他们的劳苦绝不徒然。我们不忘记这些先贤们，他们从主所领受的，但是今天神要我们照样能够兴起来接过他们的棒子，我们纪念到上帝一代一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过往的食物在旷野，每一天有玛拿，神自己养活，神自己供应。但是到了新的战场，到了新的时刻，当以色列百姓如今进入了迦南，神要他们在征战里面得地为业，神要他们更深的经历到，今天这一群已经不再是做小孩子的，不再是只能是喝灵奶的，他们要吃干粮了，他们要起来做大能的勇士，他们要真正能够有加勒的心智，他们要起来与神同工，因为他们已经走出了旷野，他们不能够继续再留在旷野。新的元帅，如果说过去40年以色列百姓对摩西有极深的依赖依靠，摩西一旦到山上去了，下面就乱套了。但是今天神要他们知道，甚至包括约书亚，上帝都要他知道，不是你在做元帅，是那位手中有拔出来的刀，是耶和华神自己带领他的军队，是他自己在带领我们去得地为业，去征战。好像神做事的方法更新了，神今天带领我们在一年起手的时候，在这个很特别的地方，神要我们共同的看见新事，他是一位做新事的神。所以我想，当我们回顾我们过往如何蒙了神的拯救，每一个基督徒这都是我们的见证。神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是神自己的作为，让红海的水分开，走干地过来，难道不是吗？当我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的时候，你真的发现是神很独特的奇妙的作为，不是靠我们自己，连我们能够称呼他阿爸父那个信心都是神给我们。照样神今天让我们不再留在旷野里面，神把我们带过了约旦河，面对耶利哥，面对整个迦南地，这个时候神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只是得救，我们更要得胜，我们要得胜，我们要走这条成圣的道路。越是黑暗，光就越显出它的功用来。所以我们何等感恩，上帝今天让我们在新年第一天的时候，要我们再次在他的面前立下一个新的志向，离开，离开，永远不再回头看。过去我们怎样离开了埃及，过去我们怎样离开了旷野，今天神要我们继续往前，继续向前看，离开。我们蒙召难道不就是离开吗？我们都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就是离开，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离开不只是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对历史历代每一个神儿女的呼召。你要离开，你要离开，你不离开，你就没有办法进入，你就没有办法去真正 看见神更大的作为，神更大的恩典，神更大的心意。所以离开是神对每一个他儿女的呼召。今天你我在这个时刻，一个至暗的时刻，但是也是一个真正得胜的时刻。越是黑暗，光就格外的明亮。至暗的时刻，兴起发光，是上帝对这个时代每一个他儿女的呼召，每一个他儿女的要求，兴起发光。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首先是常常回想生命里面这些恩典的记号，他怎样带领我们走到了如今，他怎样用他大能的膀臂搀扶我们，保守我们，引导我们，直到今天。所以今天我们共同的在这里一同来把这十二块石头堆起来，立石为记。亲爱的弟兄姊妹，十二块石头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少一个都不行。上帝的眼中看他的身体，看他的教会，看他的儿女，是一个整体，少一个都不行。我们人常常觉得无所谓，少一个就少一个。你发现大卫的父亲，他那些孩子剩下最后那个在田里放羊，那个叫大卫，等到撒母耳去的时候，他爸就把他那个大卫忘了，好像因为孩子太多，有一个不在跟前，也没有在意。但是上帝不会，他在意，一个都不能少，十二块石头少一块都不行。十二块石头代表着在主里面的那个合一，代表在主里面那个整体。神今天呼唤我们是一个整体，神要我们整体的，无论你是一个家，无论你是一个小组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村庄的，神今天都要我们能够看重我们身边的每一位。他是你的家人，他是你的弟兄，他是你的姐妹，他是你的同乡的，同村的，他是跟你曾经一起做生意的，一起开店的。无论是谁，当上帝把他放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请你我一同来留意，神在乎他，神在乎他。所以当我们思想恩典记号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目的，神的心意。第一，他要我们感恩，他要我们学习感恩。我们能够到今天是多少人的付出，我们能够蒙恩得救，首先是那些传福音给我们的人。我们能够建立家庭，我们不但感念我们的父母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付出，我们感念我们的配偶，丈夫感念妻子，妻子感念丈夫，是神的爱浇灌，让我们能够同心走到如今。我们感念我们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儿女感念父母含辛诉苦的付出，父母也感念儿女带给父母生命里面许多的欢乐。神把我们放在同一个教会，我们感念我们的手足肢体们，他们的成全，无论是他们的对我们的称赞鼓励，或者对我们的批评指正，我们都感念，因为是这些让我们的生命开始成熟，让我们的生命开始成长。我们最感恩的是那位荣耀的主，他是一个聪明的陶匠，最有智慧的陶匠，他没有嫌弃我们， 他永远像一个充满了耐心的父母一样，在前面等待我们。我们步履蹒跚，我们跌跌撞撞，但是他永远向我们有耐心，他等待我们。所以感恩，恩典的记号让我们感恩，然后恩典的记号也让我们传承。那你特别提醒我们，将来我们的儿女会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将来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他们会问的，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将来他们走过这里的时候，他们会问说，这个教堂是怎么回事呢？他们会问说，上帝在这个地方，这些作为是怎么回事呢？神不但要我们领受恩典，神要我们这个恩典一代一代的诉说告诉，把这些石头立起来为了什么？不但是感恩，不但是传承，而且是一个敬拜。每次当我们看见上帝恩典记号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能不扬起来赞美他，歌颂他。上帝的作为何等奇妙，我本来死在最终，活在最终，也必死在最终，我本来毫无指望，但是他却让我在他的国度里有份，让我从绝望到了充满了那个活泼的盼望。那堆石头恩典的记号为了什么？是为了宣教，那里说是万民，这是一个宣教性的宣告，使万民得知神的大作为。万民要得知神的大作为。我想今天我们共同的在这个感恩的时刻，一年的开始也是一个感恩的时刻，我们的石头你能够数算的过来吗？如果要把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样作为都用一块石头来做记号，你发现数都数不过来，所以我把它叫做石头记。其实中国有一部文学名著叫《红楼梦》，《红楼梦》呢，这个它另外一个名称叫石头记。地上没有上帝，人生就像一场梦一样，那些石头都是废物，没有办法用。就好像《红楼梦》那个作者上来就告诉我们，他上来呢就写了一首歌叫做《好聊歌》，古今酱香在何方，荒中一堆草没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的儿女谁见了，此生只叹只恨金银少，及到多时眼闭了。如果你去读那个《红楼梦》，它整个一上来就告诉你，这个人间就像一场梦，一切都是聊。无论是你所赚的金钱，无论是你所得的地位，无论你买的豪宅，无论你开的名车，所有这一切，世界上的人都知道，好像一场梦一样。所以《红楼梦》也叫石头记，但是那些石头是没有生命的，是真的是被可以丢弃的。而今天上帝要我们每一位，好像从约旦河里面取出来的那十二块石头一样，代表着我们真正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何等充满了感恩。我想到我自己，今年刚好是我全时间服侍主30年，这是上帝何等大的恩典。从1992年被上帝呼召离开欧洲去到美洲，全时间从过去一个工程师追求自己人生的梦想理想，但是因着上帝极大的怜悯和恩典，能够
全时间的去装备，到如今他恩典的手、钉痕的手搀着我走过过去的30年，何等感恩。我想到在1979年的时候蒙恩得救，虽然我从小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的名字叫陆家，但是以前从小学中学我基本不敢告诉别人这个名字的意思。好，那时候别人问说，诶，你为什么叫陆家呢？有的人说你为什么不叫陆简，也不叫陆成，加减乘除，好像中国人很少一个马路的路跟那个家连在一起。我说简单啦，就是多走点路啦，我爸大概想我多走点路啊，路上加路，所以叫陆家。你看不敢告诉人家，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一看我父母，哇，这个做传道人，结果呢就被送去劳动改造，我们做孩子都看不见他们。我看到我的舅舅因为叫一个名字，他叫约翰，哇，结果被批斗啊。我心里想，那糟糕啊，这路加按照圣经排列还排在约翰前面，我舅舅都这样，我大概是，我如果一告诉人家是圣经的名字，我大祸临头。所以我一直到1979年之前，我都不敢告诉人家这个名字是圣经的名字。但是实在是神的恩典啊。1979年当我一个人离乡背井，离开上海到东北去上大学的时候，在大学的宿舍里面，神的救恩临到我。常常好像我们在远离家乡、离乡背井的时候，真的，你突然发现你所有的资源靠不住了，你熟悉的关系、你熟悉的环境，好像亚伯拉罕，神叫他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为什么要离开？因为当你离开的时候，你才发现你是多么的渺小，你是多么的无助，你是多么的有限。就在1979年的12月24号圣诞夜那一天，上帝的话击中到我的心。马可福音第十章那里，耶稣为孩子祝福，耶稣对门徒说，人若不回转向小孩子，就不能见到上帝的国度。那天那个经文很深的感动我，我说，上帝啊，我要你的祝福，我要你的祝福。圣灵就在我里面提醒，你像不像一个小孩子呢？我真的不像，我过去对我父母讥诮他们，我觉得他们干嘛为一个信仰受那么多的苦，连带我们这些都变得黑五类，变得没有前途。我对这个信仰、对这个福音充满怀疑。爸爸那个时候叫我读创世纪，我说有一本书叫鹿鼎记更好看，叫我读使徒行传，我说还不如看射雕英雄传，好像我觉得那些更吸引。还有什么启示录，我看都看不懂，我说有一本叫书剑恩仇录很好看。我想其实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好像我们的心眼被蒙住一样。感谢上帝，那一天1979年12月24号成为我真正重生得救的那个日子。我在上帝面前悔改流泪，我是这样的黑暗，我是这样的得罪上帝。所以到了1992年，感谢上帝，也是借着欧洲的很多的改变，我亲眼看见柏林围墙在我眼前倒塌，那是1989年的11月9号。那一天我正在柏林围墙旁边，突然看到第一块墙倒下来，东德西德经过40年这道围墙的分隔，他们在那天统一在一起，两边的人抱在一起欢呼啊，庆祝啊。但是只需要3个月，我亲眼目睹那一段的历史，两边的人都充满了仇恨， 西边的人说，糟了，现在为了这个统一，我们许多资源物资都运到东边去建设，我们马上物价就涨起来。那么东边的人也很不高兴，过去不管怎么样我们有大锅饭吃，现在一夜之间公司工厂全部倒闭，我们好像变了二等公民一样。那个时候东德那边真的是蛮惨的，每个人你看那个脸色惨白，跑到西德都好像觉得很自卑。哇，西德人比较有钱啊，西德人还给他们派一些的，送给他们一些钱啊。他们虽然拿了钱，但是呢真的心里面觉得好像很自卑，突然间变了二等公民的感觉。以后这种愤怒就累积，两边都不高兴。到后来呢，就在柏林围墙周边就发生了很多的游行冲突。我正好经历那一段历史性的时刻，从看见柏林墙倒下，到看见他们的欢呼，再到看见他们彼此在那里喊口号，发生冲突。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间明白，围墙不是在外面，围墙在我们人的心里面。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道柏林围墙，是这样的坚固。唯有上帝能够拆掉这段墙，唯有主耶稣的福音能够拆掉你我心中的墙。外面人造的墙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会倒下，大家在罗马到处看都是那些城墙的残垣断壁，两三千年以前甚至一千多年以前那些围墙多么高大，但是经过风吹日晒，如今都是断垣残壁。人造的墙总会倒下，但是你我心里面那个坚硬的刚硬的那个墙，是唯有主耶稣的爱，唯有他牺牲舍己，唯有他的拯救能够让我们的墙倒下来。所以就在那个时候，经过三年的挣扎，里面真的是回应，被主的爱感动，上帝啊，我不跟你走，我还有路吗？我没有路。做一个工程师，是的，也许中国有需要，但是那个不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同胞走进幸福里面。你搞科技，你做这个那个，都会有一点用处。但是唯有真正主耶稣的福音，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福音，是我们真正的福乐，是我们真正的出路。一眨眼到了1999年，感谢上帝，神透过王永兴牧师，透过许许多多位的牧者们，他们把手按在我的头上，你愿意靠主恩典一生以祈祷传道来侍奉主吗？我站在弟兄姊妹的面前，跪在地上，跪下来，在我的神面前，我愿意，我愿意。上帝啊，我是谁？你我都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全职的，无论你是代职的，我们是谁？都是上帝好像呼召大卫一样，从过去是最不起眼的，在野地里面带着那些小羊的，但是神今天一个个让我们在他面前可以来与他同工，给我们这样的荣耀，好像大卫从一个牧羊的放羊娃变成上帝手中的器皿。弟兄姊妹们，我们难道不是这样吗？我的父亲，很多人知道他，从小是个孤儿，跟着姐姐，姐姐出嫁到了永嘉那边，就把这个弟弟带去那边。所以我父亲童年的时候，年少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在永嘉那里生活。直到有一天，突然间姐姐就过世了。爸爸说，那个时候感觉天地之大，没有一个孤儿的立足之处。去哪里呢？茫茫人海， 他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回到我父母的坟墓上面。他的父母的坟墓在杭州。他说我到坟墓上面看我父母一眼，我就在那里自杀。所以他从姐夫家就偷了那个砒霜，就带在身边，然后就从永嘉那边流浪出来，一路走一路心酸，常常走错路，不晓得走到哪里。但是走来走去只有一个方向，我要到我父母的坟上，我见他们最后一面，我就自杀，活不下去。人的绝路却成为上帝救恩之路。我的父亲没有想到，快到杭州的时候，在建德那边的时候，神就一连串使用了许多他的仆人侍女，有最平凡的老奶奶，有白发苍苍的传道人，就给他传了福音。我的父亲就在这条路上蒙恩得救，从此从18岁一直传到89岁，整整71年。我记得小时候父亲给我讲的最多一句话就是，陆家你放心，爸爸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传道人的孩子会去要饭。我记得我们家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艰难啊。他那个时候为了要去传福音，其实他从1978年就到浙江，也多次去到温州那边。家里面的门口放一个小铁罐，那个时候我妈妈每天早上要去买菜，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冰箱，都是每天要去菜市场买一点菜，买菜都是几分钱啊，几毛钱啊，都是这样。妈妈要出门的时候，爸爸说能不能再留几分钱下来，妈妈就从那个每一天买菜的那个几角钱里面就留几分钱出来，然后呢他就一直转，差不多转到购买一张单程车票，他就买一张单程车票就出发去传福音去。他告诉我说，奇妙啊，一方面好像那个真的是神对我们的恩典，好像在里面你锁不住关不住，你不去跟人分享你没有办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越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候，他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难处，但是就看见福音被传开了。他告诉我许多地方真的一村一村一乡一乡就信主了，因为他们都看见上帝的大能。所以对我来说真的是神格外的恩典啊！我在神面前说，上帝啊，蒙你看得起能够接棒做传道，怕巴不得如果主耶稣还没有回来，我们家能够一代一代继续有人服侍上帝。所以在五年以前2017年，当我在美国待了26年，上帝的话临到，起来，该离开了，该离开了，你已经太舒适了，二十几年在北美生活服侍，你好像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常常到一个程度，好像侍奉我都会啊，祷告我也会啊，唱诗我也会啊，读经我也会啊，也可以讲啊。上帝说你起来。我们全家就在2017年把那个二十几年的根拔起来，就再一次回到德国。其实我特别感恩神，真的给我一个很同心的妻子，也给我两个顺服的孩子，因为对他们来讲真的不容易。两个孩子离开他们的朋友，一个在读小学，一个在读初中，重新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我的妻子也是从零开始，语言一窍不通，但是感谢上帝，神就提醒，30年前你一个人离开，今天是神的恩典让你可以一家人共同来经历。所以我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 一一数算神的恩典，但是每一次要数的时候太多太多。你的石头记在哪里？你恩典的记号，每一个家，每一位，我们身上都充满了上帝恩典的记号。所以今天是一个感恩的时刻，今天也是一个传承的时刻。我们怎么向我们的子孙来讲说神的恩典呢？我们要向他们讲什么呢？我想这就是神借着这个经文要来告诉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办法，我们可以口说，我们可以笔写，我们可以用生活的见证，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侍奉。其实我们家很多弟兄姊妹知道，第一代信主的是我的外公和我的外婆。我的外公是参加了宋尚杰博士的那一次的布道会，把他整个人翻转过来，所以他后来的名字都是宋博士给他取的。我的外公说真的，他后来的服侍就是常年在上海的监狱里面，为什么他会选择做一个监狱里面去传道的一个传道人？他把上海许多的房产变卖，弄到后来家里面真的，我妈妈说几乎家徒四壁啊。妈妈说印象最深的那个时候只剩了一条毛毯啊，那个是外公对我妈妈说，这个女儿啊，这个将来给你做嫁妆啊，爸爸现在什么都没有。妈妈就很小心的把这个毛毯收起来，哪里想到有一天那个外公跑去跟我妈说，女儿啊，对不起，爸跟你借一下这条毯子，因为看到有个传道人经过，他很需要，先借给我一下，以后爸爸还给你。哎，妈妈说那个时候拿出去有点舍不得，就这个毛毯，而且爸爸借了很多东西，大概也都没有还。真的感谢神，好像他地上，因为认识了主，他说我选择监狱的服侍，就是我过去是被罪捆绑在一个无形的监狱，是主耶稣释放了我，整个生命被改变。但是你知道真的其实太奇妙了，没想到呢，他那个时候无心的，就是为了要侍奉，变卖家产，这个房子一栋栋卖掉，结果等到50年代，他那些以前做生意的朋友说，姚先生啊，你太有眼光了，你现在变无产阶级，我们现在麻烦了。哇，那个时候这个大家如果经历过那个文革你就知道了，真的好像圣经上说的那些东西像蛇蝎一样来咬你，你甩都甩不掉。外公呢，因为都变卖了，真的变了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啊！有一句话说，彻底的无产阶级你是无所畏惧的，他啥都不怕，什么都没有。正像耶稣说的，你赚到了全世界，但是赔上了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我妈妈说感谢神啊，看见我的外公，也就是他的父亲那个生命的改变，过去脾气很暴躁，过去很刚硬，过去有时候常常会去跑赌场，但是信了主以后变成这样一个慈祥的父亲，变成这样一个有爱心的，变成这样一个到处去帮助人的。所以我母亲她本来大学念完以后也有可以找很好的工作，她就走父亲的道路，也去做一个传道人。因为常常生命的见证是最有说服力的，我们用什么来向我们的下一代传讲这个救恩呢？是用我们的生命生活的见证。我的父亲给他的三个孩子都是用圣经的名字，我的名字叫路加，那么我姐姐叫罗以，就是提摩太的外祖母，辈分蛮高的罗以。那我弟弟呢，那名字我爸是很喜欢一个名字叫索罗巴伯， 但是在中国你也不能叫他张所罗巴伯，人家以为是日本人的，这名字太长了。后来呢，我爸就把这个中间取两个字，取了一个罗一个伯，我弟弟叫张罗伯。后来他受很多苦啊，人家看到他说，哎，罗伯在这里，青菜在哪里啊？不过无论如何哈，真的，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孩子都是很多用圣经的名字。其实本身真的，这是一个传承，这是做父母的一个心愿。我们盼望我们的儿女们真的不但是有这个圣经里面的名字，而且真的能够有圣经里面这些被主所爱所使用的神的仆人使女他们的心智。所以这次来罗马，真的也有些弟兄姊妹也好说，哎呀，张牧师啊，你不用去啊，现在这个疫情那么严重，欧洲也是很严重。那后来我说，这个不是保罗讲的吗？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哈，最后说这个迪马也走了，到帖撒罗尼迦去了，这也不见了，独有路加留在这里。我说我不来罗马也不行啊，保罗在这里，我一定要来。那我们两个孩子，我们也给他们一个叫朝君，就是朝见大君王；一个叫迎君，就是迎接大君王。我们跟主说，主啊，你看啊，这名字取好了，你不来也不行。朝见君王，迎见君王。我想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弟兄姊妹，我们有各样的办法，我们要提醒我们的下一代，上帝的救恩是何等奇妙，这些恩典的记号我们断不能够来忘记。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些恩典的记号，这些石头一块块立起来的时候，我们为的是，好像圣经说的，为的是你的子孙后代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他配得我们一切的称颂和赞美。弟兄姊妹们，这个敬拜的祭坛，是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是一个祭坛，今天你我每一个家庭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一个祭坛。每一次神的儿女，无论你在微信上，你在电话上，你在这个交通当中，面对面的也好，或者是没有办法面对面，但是我们只要神的儿女，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都是一个祭坛，我们在敬拜我们的上帝。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敬拜是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是一个在永恒里面的敬拜。我们今天在地上敬拜，我们有一天在天上我们也照样敬拜。敬拜的方式是像圣经说的，用心灵和诚实，因为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所以那里特别用敬畏。我们不但是敬神如神在，而且我们心里面对上帝，我们不敢犯罪得罪他，因为他是神，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的眼目鉴察人心，他要求我们分别出来，与这个世界不是手拉手，乃是向这个世界许多的抵挡神的，我们向他说 no， 向他说不。我们敬拜的对象永远是这位大写的上帝，自由而拥有的真神。这里特别用一个词叫你们的神，也就是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位上帝不是过去我们不认识真神的时候那些的我们所拜的那些的偶像，他们其实跟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你发现都是你用得着的时候你去一下，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这个平时跟他毫无关系，那么等到逢年过节，哇，想起来这个拜这个灶神啊，拜这个门神啊，拜这个神那个神，好像都是等到某一个时间想起来，平时毫无关系。我们的真神是被称作我们的神，是随时随处 他跟我们建立了何等亲密的关系。所以恩典的记号，这一对的石头是一个让万民都知道他的手大有能力，大有能力。罗马的弟兄姊妹们在疫情的时候也做了美好的见证，这些见证真的传到了很多的地方。我们看见你们当中许多位虽然疫情肆虐，但是分送那些的口罩一包一包的送出去，让周围的这些意大利人很受感动，让他们实在看见是什么让这一群人在最危险的时候却不顾自身的危险，愿意靠主恩典来见证福音。每一包口罩上面都那个福音单张写起来送出去，我想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要让万民知道耶和华的手是大有能力。今天当我们每一次去到斗兽场的时候，我们知道在那里所发生的，那里曾经是人吃人的地方，那里曾经是人被野兽吃的地方，那里曾经是见证人的罪恶有多么深的地方。当看见许多的人在那里流血的时候，那些罗马的贵族在那里狂呼乱叫，在那里兴高采烈。但是今天当你走进罗马斗兽场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中最醒目的就是矗立的十字架。如果你仔细看，它每一扇门上面都有十字架。十字架改变了罗马，十字架震动了罗马帝国，十字架完全改写了人类的历史。一切都是因为十字架。今天如果改变了罗马帝国的十字架还不能够改变你我的生命，那么我们实在太刚硬。上帝今天2022年他要在我们当中做新事，这个十字架永远矗立在我们的心里，不再是我们在罗马到处能够看到的那些教堂建筑上面的十字架，或者是仍然矗立在斗兽场的十字架，那些不过是历史的记号。但是今天十字架活化在每一位神儿女的心中，神要我们从离开里面经历他的能力，经历他的大能。五年前上帝只有一句话给我，给我的家，就是走出你的舒适区， Get out from your comfort zone。 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舒适区，当我们在异国他乡时间久了，好像我们就觉得那个地方很熟悉了，很安全了，很舒适了。上帝要我们走出来跟着他的召命行，神要我们去回应他的呼召。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神要我们在至暗时刻来兴起发光。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让我们再次思想到刚刚那个经文，很宝贵的出现了两次，神在前面等着我们，他等着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做父母的，你一定会稍微的体会那种心。当你看见你的孩子从过去被你抱着，从过去只能在床上躺着，从过去只能在地上爬着，到有一天你看到他慢慢可以站起来，虽然摇摇晃晃，虽然步履蹒跚，但是你的心多么快乐。你在他前面说，孩子来，不要怕，我张开我的怀抱，你来吧，你来吧，你迈开你的步子。我常常回想到我两个孩子第一次走路，我用那个录像把它拍下来，我看见他站起来然后走几步倒下来，但是他只要看着我，他里面就有力量， 他就开始从一小步一小步慢慢摇摇晃晃，但是慢慢他就走过来走过来，直到他扑进我的怀抱。弟兄姊妹们，上帝今天也是如此，他张开他的双臂在前面等着我们，他要我们跨出那个步子，跨出去，放下我们的面子，放下我们的得失，放下我们的老我，注目耶稣基督。2022年是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方向已经太清楚了，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可以再浪费了，因为真的意外和明天你不知道哪一个先来。但是唯独一件事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的主，认为从死里复活的主，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他对我们有极大的期待，他要我们向万民做见证，他要我们使用他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也照样因信成圣，因信可以面对那个坚固的耶利哥，可以面对爱城，面对大大小小的在迦南地的各种征战，我们得胜一个，我们就得为产业，得胜一个，我们就得为产业。愿上帝今天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操练我们里面的信心，靠主的恩典，只要我们把信心对准神，只要我们靠他的恩典迈开第一步，只要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为我们的好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只要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都在走进神的命定当中，我们都在真正的往前走。我看见有一段新闻特别介绍这张照片，在一个刮风下雨的那一天，那个爸爸为他的孩子撑起那把伞，他的孩子很年幼，刚刚还在上幼儿园。为什么这个父亲，其实他省力的话可能把孩子抱起来走得更快，但是他可以为他的孩子遮风挡雨，路他盼望希望这个孩子自己去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成长。弟兄姊妹，是的，我们不住的祷告，上帝啊，疫情盼望早点结束，上帝啊，盼望我们早点走出阴霾，上帝啊，让风雨天换成大晴天。为什么仍然是风雨漫天？为什么我们人生里面还有许多的坎坷？但是只要我们认定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总叫爱他的人得着益处，我们就不丧胆。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那把大伞始终的在为我们遮风挡雨，我们靠他的恩典能够走进真正他的命定里面。新的一年兴起发光，新的一年愿圣灵再次感动你，感动我，数算他给我们的日子，来为他而活。愿上帝满满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同心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何等感恩，是你让我们有机会走进你的殿，是你让我们共同在这里来敬拜。主啊，我们是谁？不是蒙你从偏僻的乡村，从乡间的小路，从我们的过去，一村一村，一乡一乡，一城一城里面，主啊，是你把我们一个一个找出来，把我们带到这里，把我们聚集在神的殿中。主啊，我们谢谢你。新的一年，主啊，我们知道你有新的恩典，你有新的美意在我们身上，让我们靠着的恩典不上胆，靠着的恩典 再次升起信心，靠主的恩典洞察上帝要我们所看见，来与你同工，用行动回应主你的恩典的记号，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垂听我们众人如此的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阿们阿们